台中海线清水跨时空信仰小旅行。柴庸小时候曾经住过台中海线，隔壁乡镇就是清水，那时常听大人说要去清水，这个名字就在脑袋里留下印象。长大以后，特别是国道三号通车有了清水休息站，南北往来最常停歇在此，甚至还会专程去清水镇上吃童仔米糕。国道服务区冠军与在的美食，南部的米糕跟北部不一样，若加上童仔米糕就更容易分辨了。童仔米糕需将糯米及配料先炒过，再放入圆筒状容器蒸煮，点餐后店家会将米糕从冒着浓浓蒸汽的蒸笼拿出来，用竹片沿着容器画一圈，米糕就能轻松倒入碗中，再淋上独门配方酱汁，就能享用这道佳肴了。全台各地都找得到童仔米糕，但是清水的童仔米糕就是特别有名气，街上好几家店都有这道美食。以前有位同事是清水在的人，他说最多人排队那家是观光客在吃的，他都吃市场那间。身为观光客，最初也是去最多人排队的名店，后来也试着去不同的店家，每家都好吃。现代的清水是个有规模的城镇，人口已有9万多人，仍持续增加中。然而不只是现代，古名牛码头的清水，从4000年前的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的小村落，研究者在此挖掘出相当多不同年代的古物，这4000年来层层堆叠不同时代的人们所留下来的遗迹。跨越千年的牛码头遗址文化园区，造访牛码头遗址文化园区，可见最底层是有4000年历史的牛码头文化，中层是营埔文化，两者是不同时期的石器时代，挖掘出不少石器与红褐色的神纹陶。上层是距今约1000年铁器时代的番仔园文化文物，有较精致的石质、铁制的武器与工具，以及呈褐色印上纹路的陶器，同时也发现墓园，以罕见的俯身方式安葬。牛码头遗址位于鳌峰山，处于视野良好的制高点，4000年来一直是人们喜爱居住的地方。日治时代，日本人也选在这个地方设立神社，所以此处又多了日治时代的文化层。国民政府来台后，选定这个地点作为军营，让这个地方与世隔绝了数十年，待军营废除，重新整理为牛码头遗址文化园区才又对外开放，因此再多了军事文化层。目前所看到的展览馆舍，过去都是军营，还有营区特有的房舍编号。跨越4000年的文化，现在全部都在该园区展出，是个值得参观的景点。牛码头是拍普拉语，拍普拉族是住在台中海线的原住民族，人数相当少，被记载的只有6个部落。然而这一族人却有着光荣的历史，从荷兰与西班牙时代到明政、清朝，各代史书都记录着这一族人曾在这块土地上有过风光的时代。不少文书以大渡王国称呼当年在此的政治实体，这个台湾中部古老的王国管辖着现在中、彰、投的部分地区，至少有18个社。荷兰人记载，甘宰侠是这个王国的君王，他们的势力强大，处于少数的拍普拉族人却能统治周围其他不同族群的村舍。荷兰人也敬他们3分，率军北上时的避开他们。郑成功来台后，也曾与大渡王国对战而吃尽苦头。但最终汉人移居的人数太多，让这个王国终究瓦解。部分的拍普拉族迁居南投埔里，少数留在清水的群体，有的已汉化，但仍有些后裔人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依然可找到拍普拉的踪迹。宣教种子落地成长茁壮。在现在的清水区公所附近，我们看到了协同会南社里教会。在台湾如果看到地名有社这个字， 多数是过去原住民部落村庄，南社就是当年拍普拉族所居住之地。南社里教会1954年设立于此，是间小而漂亮的礼拜堂，教堂重新整理焕然一新，也保留原本建筑的木梁与屋顶架构。最古老的教堂则是1895年就设立，旧名牛码头教会的清水教会了。在设立教会前，信徒每个礼拜要走路到丰原的大社教会参加崇拜，来回一趟路途相当遥远，但信徒们乐于如此。当自己有了礼拜堂，这间有历史的教会不断成长，同时肩负着宣教任务，在无期以及沙鹿地区分设了教会。走访无期渔港和高美湿地，清水靠海，海边也有许多值得一访的景点，例如无期渔港。有趣的是，无期渔港的行政区不在无期，而是在清水，因为早期的无期渔港被开发成台中港，所以整个搬家到清水。无期渔港有相当大的停车场，游客络绎不绝，不管是在鱼市场买最新鲜的鱼货，或是旁边待客料理的餐厅，每间餐厅都充满活力招揽客人，相当热闹。这些年成为热门景点的高美湿地，也是位于清水的海边。湿地设置了木栈道深入海中，走上栈道，涨潮时四周围都是涌进的浪花，退潮时两旁可见煞的与草地，是截然不同的景致。这次选择在白天退潮时来访，不同于网路常见的夕阳海景照，我望见海浦湿地的丰盛生命，招潮泻时而探出洞来觅食，还有数十只小鸟在沙地上快速奔跑，原来这是从北方国家来此过冬的东方环景鸻。可爱的小鸟竟能从千里之外飞来台湾，还能在沙滩奔跑得如此快速，适应在的生活。如同4000多年来，清水一直有不同的族群人们在此生活，爱着这块土地，让牛码头清水地方总是如此的热闹，充满活力。